常的高兴啊，邀请到孙牧师在我们当中啊，分享复兴节的信息啊。我呢，对他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就是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老朋友了啊。那孙牧师呢，他是啊，从国内出来，大陆出来，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啊。那他是在出来之后呢，一直在美国的啊政府部门做研究。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就被神信主，蒙神呼召。后来呢，他就也是在学校里边不断的学习进修。2015年的时候，他就在道硕毕业。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在教会里服侍，迄今已经有10年了。在2年半之前呢，孙牧师就是从啊退下教会的这个服侍的工作，回到芝加哥校区做这个校区的主任，等到福音神学院芝加哥校区的主任啊。那他非常有心在培养教牧团队啊，培养这个门徒训练啊，来在这个教会的教导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啊，有孙牧师给我们分享这个复兴节的信息，我们大家来欢迎。
各位来宾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感恩能有机会再次的回到我们认城教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是父亲节，我在这里就特别的祝愿每一个父亲节，每一位父亲节日愉快。那也求主赐福每一位父亲在家庭中能够更好的起到带头的作用。啊，其实父亲对整个家庭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啊，父亲是生活的供应者，provider。啊，父亲是安全的保护者 ，protector。父亲也是做人的教导者 ，preacher。也是灵命的引导者 ，priest。所以我们用4个P 啊来描述我们父亲在家中的作用，大家就跟我一起。第一个叫供应者 provider， 第二个他是保护者 protector， 第三个他是我们是我们做人的教导者 preacher， 同时他是我们灵命的引导者 priest， 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给所有的父亲鼓掌。愿神祝福大家，祝福每一位父亲。那么今天的信息就是要谈到父亲在家中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有2个族群，他们的信仰传承是最好。我想请大家也猜一猜这2个族群，大家可以想到是哪2个族群？第一个犹太人啊，第一个就是犹太人，第二个呢就是穆斯林啊。哎，你看看，那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带领着孩子一起敬拜。那孩子长到13岁，他们就给孩子做一个成年礼。那穆斯林也一样，他们从小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参与他们的敬拜，然后让孩子从小能够喜悦跟家庭在一起的敬拜。所以穆斯林的孩子长大，他们那对那种敬拜模式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很难就离弃自己的信仰。那这2个族群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反思。哦，你知道我们基督教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样吗？在教会里长大的青少年，一旦进入23岁，上了大学以后，他的流失率大家可以想象到是多少吗？80%。哦，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哦， 不是不信的，它的流失率是80%，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传承好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从这两个民族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两处一起读。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也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做父亲的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到老不偏离。你吩咐我们的话，我们要不断地教导自己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起来躺下，都要谈论。有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位父亲，每一个家庭，能够从小把我们的孩子引领到你的话语中，走在你的道路上，使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下一代。主啊，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华人教会能够做好信仰传承。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中国古语有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所以教养孩童，父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是一个弯曲背离的时代，是一个魔鬼撒旦要夺走我们下一代的时代，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下一代，使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走在活在神的话语中。诗篇第一篇二节向我们指明了蒙福的途径。好，我们就一起来读红字的部分。好，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啊，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蒙福的途径就是喜爱神的话。那么你相信这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宁肯相信数学老师、画画老师、钢琴老师，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去背神的话。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想蒙神的祝福，就是要活在神的话。所以这提醒我们每一位做家长、做父亲的，要怎样把孩子带到神的话中。那么我们首先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抚养过孩子，孩子在一生中他的不同的年龄段，我们父母要怎样来配合他们，然后根据他们成长的脚步，我们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来起到父亲母亲的角色。那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一个就是0到3岁。那么很多的，特别是我们大陆的父母亲，因为工作忙压力大，总是把孩子送到老家，请着祖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帮助带。那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0到3岁是你跟孩子建立最美好关系的时候，因着身体的触摸，因着抱自己的孩子，他会跟你建立非常好的感情。错过了这个时机，你怎么补都补不回来。很多这个把孩子送回老家的这些父母，后来就发现孩子跟他不亲。那么就是在0到3岁的时候没有建立好爱的根基。这种抚摸拥抱，然后对孩子是一种爱的根基的建立， 那么你知道孩子长到两岁的时候，他有一个美国人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 terrible two。 大家知道 terrible two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孩子长到两岁，他开始认知这个世界，然后他还弄不明白，所以他经常的会玩一个玩具玩不懂了，就非常的 frustrated。 就这个时候你不要再给他增加压力，打他骂他，这都 wrong time。 所以两岁的时候他弄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抱他安慰他鼓励他，用爱的触摸给孩子建立跟你的美好关系。所以 terrible two 的时候是爱的时间。然后接下来长到下一岁，美国又有一个词大家知道哈，叫 trouble three。 trouble three 就是这个孩子长到了要跟你玩 power game 的时候了，这个向你要东西了，你不给他就会躺在地下打滚啊，开始耍驴了，这个时候就要管教。所以 trouble two 不能打，不能管教，Trouble three 一定要开始管教。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的这个功课。那么三到六岁，父母要做到绝对的权威，让孩子学习顺服父母，听父母的话，说到做到，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和榜样。那孩子上了学校，小学进入初中，这个时候父母的角色就是做老师，注意特别要重复的教导。很多时候你给孩子讲一遍，孩子没记住没听懂，要耐心，要重复的教导。然后12岁到18岁，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就是抓得很紧不肯放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是教练，是要靠神来欢心的去放手，让孩子自己做事，自己成长，然后让他学习功课。那孩子上了大学，就是做朋友，爱到底的接纳，给他有自己成长空间。那后来孩子大学毕业，有结婚，然后有自己的家庭，然后我们父母的角色就是顾问，就是不要参与孩子太多，管他太多的事情。顾问的意思就是说，人家顾你就问，人家不顾你就不要问，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那我们很多的父母跟孩子住在一起，这个参与的事情就太多，用我们的老一套的方法告诉他你要这么教孩子，那么管孩子，闹得家里就鸡犬不宁。放手就是要放手，那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人生道路上不同年龄阶段所应担负的不同的角色。那么我这个应该是有那什么的，我这个是应该一个字一个字出来的，有这个 annotation 的我想问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说是应不应该打孩子，应不应该打孩子。那么按照美国的标准是怎么样，不可以打，中国的标准就一定可以打，同意打孩子的举手。还是很多的哈，还是很多的。好，我们来看圣经啊，我们一起读，连续读完哈。好，大家一起读，请。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就远远赶出。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大家注意，圣经用了非常重的话语讲，你一定要打孩子。他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愚蒙， 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逮住。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大家看看，这是用很重的话语讲。其实你发现小孩子里面有一种自我膨胀、自我中心的这种力量，如果你不打他，他将来长大了真的就是上方揭瓦，就是无法无天的这种状态。真实的故事，在中国大陆，一个12岁的男孩，同学们都有这个笔记本的苹果的平板那个 iPad， 那他在学校里头看人家有，回家就向自己的家长要，那家长就说你这么小就不给他，他就威胁，告诉爷爷说你明天12点之前你不给我，就放火烧房子。第二天他就真把房子点着了。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故事，就是一个去日本留学的一个青少年，然后挥霍无度，乱花钱，然后不断的向家里要钱，妈妈也不断的给他寄，最后终于家里倾家荡产，没有钱给他寄了，所以妈妈就告诉他，真的没有钱，你从日本回来吧。这个孩子就恼羞成怒，坐着飞机，最后一点钱，坐着飞机回到中国，降落在上海，下了飞机，连捅他妈妈9刀。这是真实的故事，这是很早以前的。你就知道，当一个人孩子，他里面那个东西没有被管教，远远的管教的杖远远赶除的时候，他长大了，那种恶性膨胀，自己想要什么就一定得到什么。你不给我，就做出这样的事情，上房揭瓦，烧自己的家，用这种暴力的行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有罪的，需要管教，然后需要一种方法使他可以被这种罪恶的辖制去，所以一定要打孩子。那么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其实你打孩子有的时候会被人告的，其实这个理念是不对的。那么我记得我的儿子长到3岁的时候，真的就开始胡作非为了，像你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不给，开始打滚抓驴哈。那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时候接待我的牧师到我家里去做客，然后他就在旁边闹人，然后我的牧师看见了，他就跟我讲，伟忠啊，你现在要开始打他了。然后我就取经，我说那个杨牧师，那你告诉我我要怎么管教他，他有一套好方法啊，我今天倾囊这个教给大家。他说这个打孩子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为什么打他，然后呢打孩子不要公开的场合打，要给他挪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就正好我们家有一个小屋子，我就把那个小屋子设成刑讯室对啊，打之前呢要给他2次的警告，哎 David 你再这样做爸爸要打你屁股了，打你了，他绝对不理你啊，你再给他一次警告，说你再这样做爸爸要打你了，他还会不理你。这个时候第3次告诉他，爸爸现在得打你了，然后就抱着他抱到刑讯室，然后呢也不用什么特别重的打，就打屁股，使劲打，打3下，打他的疼，然后他就开始哭了，哭了，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完了就给他复述一遍，爸爸为什么打他，一定不要带着怒气哈，你这个脸要平和，不要狰狞的面目哈，孩子记住了你狰狞的面目，他忘了自己为什么挨打。所以呢就是说平和，然后一定给他讲明白他为什么挨打，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留在那个房屋里，告诉他你自己想一想爸爸为什么要打你，好吧，你想完了以后 走吧，到门外来，找爸爸。然后你就出去，把这个门虚掩一下。他在那个房间里哭，大概不到两分钟，那就不哭了，不哭了。这个时候他就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坐在门口，然后再问他一遍，你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哎，他有时候还不知道，你就再重复一遍，一直要他自己把他为什么挨打重复出来。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他说啊，因为我怎么样。哎，这个时候就你的打的任务就完成了。哎，这个时候呢，妈妈要出现了，这个红脸，哎呀，宝贝儿，开始又抱又亲，一个黑脸，一个红脸，所以这个时候一次打就结束了。哎，这个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有用。几次以后，孩子大概就不会再去犯这个错误。所以这个打孩子还是有技巧的。切记，就是你怒气的时候打，孩子看着你狰狞的面容，什么都忘了。所以这是我们要教养孩子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华人很不注重的就是要建立美好的品格。其实箴言书的很多经文就告诉我们，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美好的品格，让他不撒谎，让他有诚实，让他知道孔融让梨，中国人讲孔融让梨的故事，怎么去能够跟小朋友们很好相处，去训练美好。还有呢，我们中国父母注重他的成绩而忽略他的 EQ， 也就是说他在人生中要学习一些自我的调节能力，不要让自己那个愚蒙不断的膨胀出来，自我中心不断的膨胀出来，所以需要他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你知道美国人，当他们小孩子在屋里睡觉，然后放了一个 monitor 监听器，然后听到孩子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中国父母怎么办？四五个这个爷爷来姥姥奶奶一起冲上去啊，马上就要抱他。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一听孩子哭了，然后他看表，一分钟过去抱起来，下一次一分半过去，两分钟过去，再几次不理他了，孩子哭一哭没意思，自己就爬起来。这就是训练孩子 EQ 的能力。所以这个都是美国，其实他们有一些很好的训练方法，特别是你跟美国的同事讲，他们大概几代人都已经会这样的传承下。那我们中国的父母很少有这样的教导，很多的时候就是孩子一有什么，在家老人在一起带一起掺和，那个孩子一喊，四五个人一起冲上去啊，来服侍他，其实对孩子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所以要刻意的训练孩子的忍耐能力，然后在不伤害他的情况下，让他学习一点一点学习忍耐，培养感恩的心，让孩子知道，从小就是纪念自己的，就在祷告中为别的小朋友祷告，为一些帮助过他的人祷告，训练这个感恩的心。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言行一致，父母做榜样，父母做特别好的榜样。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刻意，我们华人的父母需要刻意训练，刻意能够成长好自己，培养他有责任感，能够独立地完成自己手中所做的工作，让孩子成为一个正直、有爱心、然后有责任感、有始有终的孩子。很多孩子玩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一半就扔了，然后吃饭吃一半就不吃了。我们都需要来慢慢地训练他们，成为一个有始有终、有责任感的孩子。那这些的教导其实在美国的环境中，他们有很好的一些书籍，也是我们也可以拿来去好好的去读。那现在华人的一些文化一些翻译的书籍也是很好的一个 参照的目标。那我们在北美的父母，我们得到了这个美国人的一些好方法，那同样我们也面对着一些中西文化的差异。那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有时候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困境困惑，甚至很多的不方便，那孩子也会因着文化的差异变得非常的 fractured。 那我就蓝字的部分就是西方文化，红字的部分就是东方文化。那我们看第一个意见的表达，西方文化就是直来直去跟你直接的讲，东方文化就是拐弯抹角绕一圈看你明白不明白。那有的时候孩子们会非常的受挫受伤害，那我们也要学习着用西方的文化跟孩子沟通，尽可能的简单明了直接。对问题的处理，西方文化是迎着困难而上，东方的文化就是绕过去。那这个呢，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跟孩子做一些解释，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男孩子长到6岁的时候，他里面的那种就是男子汉的那个劲头就会出来，这个时候父亲很关键，所以你要学习着按照他的成长去教导，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说让他有困难就躲，其实对孩子是不好的。我记得我的儿子长到6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击剑呐，打个棍子就开始击剑，然后就挑战爸爸啊。那通常的爸爸就是那个坏蛋，然后他喜欢救妈妈，英雄救美。6岁啊，给爸爸打败了，给妈妈救出来。那我就觉得孩子长到这个年龄很有趣。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按照他的逻辑思维，迎着困难，鼓励他，让他能够战胜困难。而不是用我们传统的方法就绕开困难。那绕开困难也是我们东方的一种智慧，长大以后他20岁30岁的时候再教的这个那现在呢让他学习着迎向困难战这个对领导的认识。东方文化这个领袖是非常的巨大的，这个在孩子中也有不同的反应。那我觉得西方文化可能更好一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所以会对孩子更好的一种理解和领悟吧。所以这些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让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知道我们怎样去帮助孩子在美国环境的成长中能够慢慢的对两种文化有一种适应。那最可怕的就是一个准时，美国的准时12点就是12点，中国的准时早5分晚10分 it's ok。 我们到教会大家也都知道，晚10分钟不算迟到，那美国你晚10分钟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孩子会非常的 embarrassed 在美国的 party。我们要学习尊重孩子的时间表，孩子说爸爸我12点要去谁谁谁家，你按照中国文化12点过5分 OK 了，孩子自己会觉得非常 embarrassing， 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但是他里面的那种 embarrassing 的程度我们做父母可能体会不到。所以我们要按照他的方法尊重他的时间，12点不要用晚10分 it's ok 了，特别是参加个 party 晚10分能怎么样，其实对孩子的伤害是无形中的，我们父母不知道，但是他慢慢的在里面会累积下去。所以这就是东西文化的一种差别。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带着怒气去管教孩子，孩子记住了你的狰狞面孔就忘记了为什么被管教，然后不要过分的保护去替孩子做。其实美国的教养方法它有一个标准，孩子在什么年龄会应该做什么事， 他都起得很清楚，十岁的孩子应该做哪些哪些哪些事情，十一岁的孩子应该做哪些哪些。那我们做中国的父母尽可能的 follow。 通常的来讲，我们中国的孩子都比他列出的那个要低一点水平，达不到他那个能做那些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让孩子自己开始做自己的事，然后不要把孩子永远当做孩子，要学会放手，让他自己的成长，让孩子在成长中不断的能够建立自己。那其实孩子长到一个年龄，你会发现他都会对自己的 identity 做一个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的调整。还记得我的儿子三岁的时候，你送他到幼儿园，然后你去问他，老师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大家可以想象三岁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三岁的时候他答，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呢？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他的 identification 是随着父母走的，因为父母是他绝对的依靠，是最大的信赖，所以他是跟着父母走，我是中国人。然后你到五岁六岁的时候，你再去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就这个时候他怎么答了，我是美国人。因为什么？他要认同他的小朋友，认同他的环境，认同他的老师。然后你再长大，长到十八岁了， teenager 了，怎么办？你问他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时候，他可能更愿意回答我是华裔美国人。他认同自己的亚洲的身份，好像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融入美国白人的圈子，他反倒愿意跟韩国日本亚裔的孩子们结成好朋友。很多的子女有这样的倾向，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也鼓励他不要认为自己是华人的孩子就有自卑感，一定鼓励他，你相信。我记得我的儿子这个跟他聊天，问他你做亚裔的美国人好不好？说好。为什么好？第一，这个我会这个中文，美国人都不会的。第二，我吃中餐，是美国人能够馋死他们的。他认同自己的文化，认同自己得到的好处，对，然后培养他自己的这种里面的自信心。那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很多你会有这个孤立的现象，有霸凌的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做父亲的一定第一时间去 support。 我的儿子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我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把那个孩子抓出来，就一定要让他来改正。这个时候孩子就这个时候，因为他是最需要你帮助的地方，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第一时间给他 support。所以这个就是建立与这个孩子之间美好关系的基础，他对你的信赖。就是我们华人的父母通常都比较害怕，不敢上去，这个时候需要你勇敢的去冲出去，去为你的孩子争取。啊，这个新的一代，这个孤立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父母要特别的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们。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训练、锻炼和建立的地方。这个几张漫画，也就是说明我们父母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的一些情绪的反应、激烈的程度。孩子乖的时候，哇，这个真美哈，母慈子孝，美好画面。然后下面就是一写作业就鸡飞狗跳，这个耐心耐力就都没有了，然后自己也觉得不对，就来深呼吸一下来调节。我想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和经历， 这就是需要我们学会怎么去克制自己的怒气，然后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领悟这种对孩子的教养的地方。那么大家一定注意的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太过于注重这个孩子成绩的部分，而忽视了孩子他们灵命成长或者是情感成长的部分啊，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失误。其实我上次来讲过家庭祭坛，你会发现如果你把孩子最美好的回忆跟家庭祭坛连接起来的时候，其实它就起到了犹太人穆斯林信仰传承的作用。他会愿意跟父母在一起，跟你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他会觉得这个是他家庭中非常甜蜜的一个时段，长大以后他也就不会很容易的轻易的就离开。而今天的美国社会华人的比例更高，这个数字75%-80%是十年以前的统计数据，而且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那华人的流失率比这个还高，23岁以后停止去教会，不去教会。所以呢，今天的比率应该比这个还高，这是 US Today 的一个报道，十年以前的报道了。那今天的比例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种属灵征战的最前沿，魔鬼撒旦要夺去我们的下一代。大家读提摩太后书3章的经文，漠视人的本相，你会发现圣经用了非常重的话语，这个爱厌乐，不爱神，卖主卖友，这些词用的非常重。也就是说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们成长在一个非常可怕的环境里，所以你要真的把他们带在神的面前，需要花非常大的功夫，才能够把孩子引向幸福的根基轨道上，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智慧。那父母的三观，父母本身的影响，言传身教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把孩子送进了大学，就是给他最好的供应。殊不知道今天大学已经公开的被认为是一个堕落的陷阱，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的非常多的人评论美国的大学是一个堕落的陷阱啊，他的性混乱、酗酒和吸大麻都已经完全的成风，完全的成风。你大概在大学里面，大家互相同居啊，男女之间已经司空见惯，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事情。然后年轻人的酗酒、吸大麻都已经是非常的常见。你想融入他的圈子里，你就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些的引诱。所以很多的孩子在高中的时候，在父母的身边还觉得不错，一进了大学，然后孩子就天高任鸟飞，父母就不知道。所以有的孩子跟父母关系好，还告诉父母一声，妈妈你知道今天的大学和你想象的已经完全不一样，如果我告诉你今天的大学都是什么样，你大概都不敢送我进大学。有很多的帮派，也有很多的这个学生的团体，有一些是非常的邪恶的，所以呢，这些环境都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孩子需要被保护，需要让他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能够慢慢的自己能够调整走出来，而不成为这种进入堕落的陷阱。哈佛耶鲁大学疫情以前吧，2018年的统计资料，亚裔抑郁症的比例是45%，这是疫情以前，也就是说45%的人 是有抑郁症倾向的，大概20%的人可以自己好，25%的人就真得了抑郁症，真得了抑郁症，尤其是我们亚裔的男孩子。你知道近藤校以后受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亚裔的男孩。其实里面的你去哈佛大学，我们教会有几个去哈佛大学的，他父母还算很有钱吧，算是医生。当你进哈佛大学的时候，你知道那里的贵族子弟啊，要么就是政府要员，要么就是华尔街的这些大亨。他们的交际，他们的出手和他们的一顿饭$200的餐馆，你可以花得起钱，但是你没有办法进入融入他们的那个圈子里去。所以亚裔的男孩很受排挤的，你不管怎么样在那里你都觉得低人一等。女孩子还好一点，亚洲女孩很多人会请她，所以还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男孩在这个藤校里面是一个很受排挤的这个圈氛围，所以他一定要拼命的去努力去争取被别人的认同。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儿子很棒，在耶鲁大学，然后呢他好像肾脏有病，这个男孩子，所以呢就不能太剧烈的运动，但这个男孩子喜欢足球，踢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妈妈就告诉他你不能踢球，他说我不能踢球，你还不如让我死掉，因为他的 identification 被大家认同的地方就是他在足球队，所以他就跟这些人去踢，怎么样，每次踢完了妈妈就拼命的给他祷告保守他的身体，哎，还好后来没有什么事情。那你就知道这些男孩子们在那里他一定要有一个强的地方，这个强项就是他能够被大家认同的地方，他能够在那个环境下生存的地方。好，这个都是付上代价的，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像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家长送孩子不一定要去那种顶尖学校，对孩子不见得好，送了印第安纳大学不错的毕业了，然后让他进有一个很健康的身心灵，健康的这个情感，然后有自信，就让他在这样的成长起来。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真的是天才，就挤到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做父母的怎样引导孩子，给他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今天的美国大学是堕落的陷阱，真的不要以为把孩子送进大学我们就成功了，其实是失败的开始，是堕落陷阱的开始。那建立一个持之以恒的家庭崇拜，其实很多的时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像犹太人，就像穆斯林人，他们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好的让他们有一个在家庭里面的信仰传承。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一生，不要以为把他送到名校就是我们父母最大的愿望和最成功的结局，其实很多时候是把孩子送到了火坑里，说父母的还不知道。不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放手给孩子自己成长的空间。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华人父母容易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相反就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感情，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做法。那父母的言行和世界观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在孩子面前的言行一定要一致，给孩子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影响和作用。那有一个比喻就说的非常好，他说如果把美国的教育比作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学校和社会的不正当只是污染了水流，但是家庭里面父母的三观不正却是污染了水源。 所以大家都说美国社会现在怎么不好，但是你只要家庭的三观正，父母的教导好，孩子的根基还是很扎实的。然后下一个比喻我更喜欢，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当复印件出问题的时候，照原件去找问题。我记得在大概10年前左右吧，加州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就是霸凌事件，有几个大概6-7个孩子把一个女孩然后就是凌辱她7个小时之久，很惨。然后这个女孩后来就告上了法庭，然后有三个小孩子就被判刑。那么判的有一个叫什么，叫翟云瑶，还有叫杨玉涵，他们这很残酷的，把女孩子用烟头烫她的乳房，做的很非常非常残忍的，所以当时轰动了整个北美，说这个怎么还有这样的孩子？然后他们的父母都是国内很有钱的人，然后飞到美国来打官司，有的父母拿着200万就要贿赂这些这个法官，然后真的是被拒绝，然后这个父母就非常的不理解，他说这不就是孩子们互相的打打闹闹吗？怎么还闹成了这么严重的判刑呢？在中国，这个早就给摆平了，这在美国花了这么多钱都摆不平，就觉得这个父母的三观、他的理念、孩子的霸凌，其实孩子的霸凌都是那个愚蒙没有被多赶除，孩子自我膨胀、自我中心的一个体现。那么在美国社会，同样一件事情，一个12岁的孩子，10岁，他在公共坐校车的时候，他欺负、霸凌旁边的小朋友，然后人家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马上采取行动，就告诉这个孩子，你一个星期不能坐校车上学，你要自己跑步去。一个星期，刮风下雨还下着雪，这是南密歇根北部，所以那个孩子就每天背着书包就开始跑步，下雨天也要跑。啊，父亲担心他，就开着车在后面整整跑了一个星期。然后这件事情也传为佳话，在 Facebook 很多的媒体就开始流传。哎，你看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处理。啊，我们中国人孩子都那么大的问题了，他还觉得用钱摆平，所以就知道父母的三观是多么的重要。我想那个10岁的孩子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他会成为一个很健康、很正直的孩子。你知道，霸凌意味着自我中心的膨胀，愚蒙还被迷在他心中。有一天，他可能就像这个日本的那个孩子一样，像12岁要笔记本电脑不给就烧房子的孩子一样。所以这个一定要把他管教住。所以美国那个父亲就做了非常好的表率，所以愿意让我们成为父母的这些父亲们，能用最清澈的泉源去来洗涤自己孩子的心灵，赶出他们里面愚蒙的罪恶，使他们不再成为自我中心的人，这是我们做父母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那件事情以后，很多华人去写评论，写为这件事情的报道。其中有一个写的很好，他说一流的父母要做榜样，二流的父母要做教练，三流的父母做保姆。然后中国的父母通常是做保姆，想要什么就给什么。那告诉我们做榜样，你想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你首先让他学你，其实孩子很愿意学父母的。你最次也要做个教练，就是来训练他成长。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 我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起来总结今天的信息。所以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孩子学习专心仰赖神，这个将来会给孩子带来无比巨大影响和宝贵的收获。那神的话语也可以帮助少年人逃避自己的私欲，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把这两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书和提后。好，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当一个青少年、一个年轻人走向社会的时候，他很容易被私欲、情欲所牵引。这个时候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能够逃避这些情欲的引诱。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的力量的地方。那个我们的孩子处在属灵征战的最前沿，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懂得用神的话语建造他们，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保障。最后我以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也是加州一个很出色的家庭，然后把孩子送进了藤校，然后孩子刚开始也是非常努力，在不断的很刻苦的在学习跟上那个时代和周围的环境，但是一些很特别的原因，这个孩子就越来越低沉，越来就后来就得了抑郁症。那得抑郁症以后呢，他觉得周围没有朋友可以诉说，不知道跟父母怎么讲，父母给他钱，给他很多很多的，但是他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于是他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当他最无助的时候，在自己的宿舍里挂好了绳子准备就上吊结束生命的时候，突然在他脑海中想起他在小的时候在教会中背过的一句话，那句话呢就是诗篇的第121篇，大家跟我一起背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那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孩子突然间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我为什么不去找神？没有人帮助我的时候，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他拨通了牧师的电话，一个孩子就这样的得救了。当真正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记住，奥数老师帮不了你，钢琴老师也帮不了你，美术老师帮不了你，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让我们知道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才会有福。就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心中，更放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让我们带着孩子在你的话语中成长，在你的话语中被你建造。我们相信你的话语有力量，可以成为孩子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他们一生的脚步。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里，当我们没有什么仰靠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是他随时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能够把孩子带到你的话语中，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中被你建造，带着你的成长，一生到老偏离。感谢赞美主，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